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星期六在登上在亚洲加强军事力量，帮助美国维护地区安全。林方正在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的机库甲板上对记者说，今天他能够亲身体验国家安全的第一线。他说日本将会显著加强他们的防御能力，并且与美国密切合作。林方正发表上述言论之际，日本担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可能会鼓励邻国中国动用军事力量控制台湾，并且威胁附近的日本岛屿。日本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对国际外交准则的侮辱。日本仲对北京与莫斯科不断加深的安全关系表示担忧，包括中俄在日本周边水域举行联合演习。中国曾经表示他们在亚洲的意图是和平的。林方正和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伊曼纽尔从东京乘坐飞机登上美国航空母舰。伊曼纽尔警告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俄罗斯称之为特别行动，对欧洲以外的地区构成了安全风险，包括印度太平洋地区。两个人在林肯号甲板上面观看了航空母舰上的飞机起降。林肯号刚刚从日本海系驶出，靠近朝鲜半岛。北韓最近發射導彈之後，林肯號在那裡與日本海上自衛隊舉行了海軍演習。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簡稱歐安組織星期六說，正在努力爭取釋放在烏克蘭東部地區被拘留的一些特別監察團的成員。歐安組織星期六在回應媒體訊問的時候說，歐安組織極度擔心一些特別監察團的國家使命成員已經在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被剝奪了他們的自由。歐安組織正在利用所有渠道爭取他們職員的釋放。英國駐歐安組織副代表布朗星期五在歐安組織講話的時候，批評俄羅斯拒絕將特別監察團在烏克蘭的使命延長到3月份之後。他說現在他們接到令人震驚的報導，說俄羅斯在頓巴斯的代理人正在威脅監察團的職員、設備和辦公場所，而且俄羅斯軍隊已經逮捕了特別監察團的職員。歐安組織在3月份說已經從烏克蘭撤出了將近500名的國際使命成員。歐安組織媒體辦公室星期六說，特別監察團繼續協助烏克蘭境內其餘的國家職員試圖轉移到更加安全的地區。辦公室說每日都在繼續與國家使命成員係聯繫，包括以確定他們的地點，並且在他們決定轉移的時候盡可能協助他們。俄罗斯国家调查机构在星期六说，正在对英国特种部队的专家在乌克兰西部进行部署的报道进行调查。俄罗斯新闻社星期六引述俄罗斯安全人士提供的消息说，英国陆军特种空勤团大约有20名成员已经被派到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地区。俄罗斯调查委员会星期六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这些人被送到乌克兰是协助乌克兰特种部队在乌克兰领土上组织破坏。英国国防部发言人说，他们不对特种部队进行评论。英国表示今年较早时候向乌克兰派遣军事训练人员，指导当地部队使用反坦克武器，但是英国政府在俄罗斯入侵前的2月17号说，除了那些需要保护英国大使的人员之外，部队所有人员已经全部撤出。目前不清楚俄罗斯调查委员会计划对此采取什么行动，但一个北约国家在乌克兰可能存在的部队的事实是重要的，因为俄罗斯已经警告西方不要妨碍他们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入侵主权国家乌克兰的行动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激起世界舆论和世界大多数爱好和平国家的愤怒。美国等西方国家呼吁 G20 的大多数成员共同努力将俄罗斯从这个组织当中剔除出去。加拿大财政部长弗里兰星期五说，要20国集团组织里面这么多国家与一个入侵乌克兰的国家进行合作是根本不可能的。法新社引述弗里兰说，有俄罗斯在这里，20国集团就不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弗里兰在华盛顿与乌克兰财政部长马尔琴科共同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以上的评论。美国财长耶伦上星期亦都明确表示，美国要求20国集团取消俄罗斯的会员资格，如果俄罗斯官员到会，美国官员都会退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正在华盛顿举行春季会议，20国集团和工业7国集团成员的财政部长和央行的行长都来到华盛顿参加这次的会议，他们都利用这个机会分别召开了各自的内部会议。 在会议期间，俄罗斯官员成为众矢之的，只要是他们发言，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其他西方国家的官员都主动退出。这种情况都意味着与会官员没办法就会议公布达成一致，意味着这个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国际组织没办法就减免穷国的债务、气候变化和乌克兰战争影响等世界重大问题达成共识。目前在 G20 组织里面已经有三个国家明确表示支持俄罗斯的会员资格，这三个国家是中国、巴西和南非。即使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亦都不赞成将俄罗斯赶出相关的组织。美联社引述格奥尔基耶娃说，有很多问题都不是某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解决的，显然合作必须继续下去。中国一家由政府资助的空气质量改善公关小组提出，中国应当是提高空气质量标准，以彻底解决雾霾这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中国从2013年启动的雾霾和空气污染专项行动取得显著的进展。官方数据显示，反映空气当中含有害果粒的 PM2.5 去年已经从2015年的水平下降了大约一半，到每立方米30微克。今年2月，中国举办了北京冬奥会，为了保持冬奥会期间的空气质量，中国政府采取了一项的特别措施，就是将北京市周边的很多工厂强行关闭。这个强力措施是确实达到了预期效果，冬奥会期间是大家看到了久违的蓝天。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国生态环境部在星期五报告说，今年头三个月该部跟踪的大城市空气质量良好的天气是占比达到 83.8%， 年比提高了 2.9%。 虽然中国达到了35微克的临时目标，但仍然是高过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5微克的限值。中国北方工业区的某些地方雾霾水平仍然高达200微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成立超过50年的香港记者协会星期六举行特别会员大会，商讨未来前路等问题。记协主席陈朗星会后说，讨论有涉及解散门槛，暂时未达成共识。记协正是收集会员的意见，到6月举行周年会员大会再作决定。陈朗星预计记协运作到6月应该没大问题，不过他坦言国安法实施后令人有疑虑，希望当局厘清以言入罪等问题。今届特首选举唯一候选人李家超说，暂时未有计划与记协会面。他又说，香港新闻自由一直存在，没需要用捍卫的字眼。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968年创立接近54年历史的香港最大型新闻工作者组织香港记者协会，简称记协，星期六即是4月23号以视像方式举行特别会员大会，商讨未来前路等问题。记协主席陈朗星会后会见传媒表示，会议高峰期有90人出席，平均有85位会员参与，大约20人发言。他形容会议气氛踊跃。陈朗星表示，会议主要目的是委任核数师以处理记协周年财务报表，并且就记协前景作讨论，解散门槛是讨论内容之一，不过会上未有达成共识。陈朗星表示，记协正就解散门槛等议题收集会员意见，会员可以在5月31号之前透过书面表达意见，及后将会转交执委会讨论和决定跟进行动，预计6月举行周年会员大会再作决定。陈朗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记协将会继续运作，预计到6月应该没大问题，不过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新闻环境的转变令到会员不得不思考前路。
即暂时看下去，我们去到今年6月都应该不会是有什么问题的。至于其实都暂时看不到有什么好即时的问题，不过你都看到那个对新闻界嗰个嘅系讲法啊，或者刑事罪行条例嗰个嘅煽动嘅罪行嗰个嘅影响啦，所以大家都要去思考下自己嘅前路嘅。
记者问及国安法实施之后，苹果日报同埋立场新闻多名高层编采人员被拘捕，资金被冻结，被迫停运，加上众新闻等网媒相继停止运作，对新闻自由嘅影响系唔系越嚟越明显？陈朗星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的确令人有疑虑，希望当局厘清以言入罪等问题。
即係你，即係廣泛裏面係有啲地方係令人有啲憂慮嘅，咁即係希望當局盡快都係釐清，或者都係即係審視啦。第一就係以言入罪啦，即係我哋即係喺一個長久普通法嘅地區，我哋基本上對提倡一啲意見或者提倡一啲思想，其實就冇可能係一個刑事罪行嚟嘅。咁即係咁而家係嘅話咧，咁即係嗰個嘅轉變係好大啦。第二就係嗰個係即係廣法之下，或者上條影響之下，對嗰啲傳媒機構嘅運作啊，或者佢哋刊登嘅文章啊，都令人擔心，即係佢會唔會都會遭受同樣嘅指控咧？咁樣咁喺呢個擔心嘅陰霾之下，大家去討論下企業嘅前景，咁應該都健康嘅呢件事咯。
五年前的特首选举，三名候选人林郑月娥、曾俊华和胡国兴都有出席记协主办的选举论坛，并且签署新闻自由约章。陈朗星坦言，五年后的香港新闻自由已经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记协暂时未有约见今届特首选举唯一候选人李家超，不过记协有很多新闻自由相关的问题希望和李家超沟通，例如前香港电台编导蔡玉玲因为车牌查册被定罪、商业登记资料不完整、司法机构控罪书不足等的问题。记者问及李家超日前表示，当选之后优先的工作之一是推动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当中涉及间谍罪等的内容，是不是担心新闻自由会进一步被收窄？陈朗星表示，记协一直有关注基本法二十三条和假新闻立法等的工作，很多记协会员都认为香港目前的形势之下，如果进一步收紧新闻和资讯自由，看不到对香港有任何好处。陈朗星又呼吁北京重新审视对香港一国两制的承诺。
我们可能都会觉得担心是存在的，咁至於最後尾嗰個係點樣，咁先睇翻條文啦。不過大家都即係國安法都已經個進展係好強嘅，大家都見到啊。咁我唔知即係所謂啊，我哋用本地話再辣啲嘅廿三條，再辣啲嘅反新聞法、反假新聞法會點樣咧？我都難以去評估。咁但係都係只能夠叫勸啦，北京啦，真係。即係清楚翻佢當日對香港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嗰度自治五十年不變嘅承諾咯。嚇、啊，咁再係咁樣嘅公民嘅方法嚟去應對香港嘅情況，我個人嚟講睇唔到個好處咯。
香港職工會登記局在今年初向記協發信，要求記協就涉嫌與職工會條例或者會章不符的活動提供資料。陳朗星表示，記協已經在3月8日提交相關資料，對方至今未有任何回覆。他坦言有擔心當局可能會取締記協，目前只是能够摸住石头过河，见步行步。很多会员都不舍得建立多年的记协群体和维护新闻自由的传统。
担心是一定存在的，如果不是我都没有今天的讨论。但是我们都是唯有摸住石头过河，见步行步。讨论记协的去留问题一定是一直又有啲擔心個安全同埋個會嘅安全同埋會嘅資源，第二方面亦唔捨得建立咗咁多年嘅即係記協嘅群體、記協嘅即係維護新聞自由嘅傳統。呢兩樣嘢係一定係好難做到決定，好拉扯先去到今日呢個，真係要去問會員啦。如果好簡單，我哋都決定咗。咁所以講擔心一定係存在㗎啦。咁即係唯有係即係見步行步啦咁樣。
陈朗星表示，作为香港历史最悠久同埋最大型嘅新闻工作者组织，可以预计如果记协解散，对香港新闻界将会带嚟好大嘅震荡。佢话好多喺被认为系立场较保守嘅传媒机构工作嘅会员都表示唔希望记协解散，因此喺思考前路上所有嘅决定都唔容易。
有啲系即系一啲比较背景系可能。白髮啲啊，或者佢哋我哋傳統唔覺得佢哋係會好重視呢啲價值嘅朋友啊，而家都有表達，哎呀個會唔好散啊，希望繼續個會喺度啊等等。咁所以先有呢種嘅困難，即係其實大家各有各嘅憂慮同埋期望啊。咁你話可唔可以即係順德過程就一定係數二嘅，咁所以我哋唯有係去即係。
特首选举唯一候选人李家超星期日即是4月24日会见传媒，被问及是不是有计划和记协会面，李家超回应表示要等记协向政府交齐资料，处理完成程序之后才有沟通的可能，暗示暂时没有计划和记协会面。有記者問及捍衛新聞自由的問題，李家超表示香港新聞自由一直存在，無需要用捍衛的字眼。
新聞自由在香港就一直存在，我覺得不需要用捍衛這個字，因為已經是存在的東西就存在，而且我們是非常重視新聞的自由，但是我都說新聞自由必須要符合法律方面的原則的，香港是法治的地方，任何人他的行為或者活動必須要符合法律的規限，所以新聞自由是基本法律的保障，現在每天大家都是從事新聞自由的工作。
记协会将关于解散门槛的条文，包括本会必须有全体有表决权会员不少于5%以不记名投票表决同意方得解散，同埋预本会解散时，本会所有经清还债项后的剩余资产将平均分比所有有表决权会员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唯一的候选人李家超的 YouTube 账户被 YouTube 所属的谷歌以违反美国制裁政策为由终止运作，另外两个主要社交平台面书和 Instagram 亦都禁止李家超使用收费服务。有分析认为，日后李家超即使当选香港特首亦都不会被国际社会所认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李家超宣布参选后，一直透过 Facebook、Instagram 和 YouTube 三个社交平台进行直播或者分享影片作为宣传。他的竞选网站连日来将这三个平台的链接并列。不过由4月20日开始， YouTube 的链接突然消失，在 YouTube 输入李家超几个字亦都无法搜寻到李家超竞选办公室的频道。李家超的竞选团队解释，他们收到 YouTube 母公司 Google 的通知，账户违反了美国的出口及制裁政策，所以要终止使用。已被美国制裁超过一年的李家超20日表示，事件对他参选特首不会构成影响。
对于我所谓的制裁是无理，是霸凌，是刻意希望施压令到我有所猶豫，但我多次強調，他們的無理行為只是令到我更加堅信我做的事是對的，所以我不會理會他們的制裁，嗤之以鼻。對於某些媒體我不能夠再用，這個當然我是感到失望的，但不影響我的選舉工程。
李家超沒有直接回應一旦當選特首會不會懲罰執行制裁措施的機構，他說香港講求法治，会根据香港法律回应 Google 的行动。2020年8月，美国财政部宣布，根据特朗普总统颁布的行政命令，按照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以及香港自治法案，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时任保安局长李家超等11名官员实施制裁。当时美方表示，李家超制定和执行打压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政策，又逮捕示威者，所以禁止美国公司向制裁名单上的人提供服务。据了解，李家超被美国制裁之后已经没有开设银行户口，换言之，他和林郑月娥一样，出粮和购物都是用现金。目前林郑月娥和李家超在 Facebook 的专页继续运作。 Facebook 和 Instagram 母公司 Meta 的发言人表示，李家超仍然可以继续使用 Facebook 专页和 Instagram 账户，但是有关专页和账户不能使用任何涉及支付行为的服务。由于 Meta 是美国公司，营运受到美国法例约束，当识别到账户持有人被美国政府列入管控名单，公司有法律责任对相关账户采取一定措施。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对美国之音表示，与 Facebook 以及 Instagram 相比， YouTube 显然是对李家超的账户一刀切。
可能因为 YouTube 都会 generate traffic 之后呢，佢可能会调返着落广告喺你个 video 嗰度，跟住会畀返钱你㗎嘛。咁所以我諗佢哋就采取咗一个一刀切嘅做法啦。咁但係 Facebook 就解释话，因为免费嘅专业可以用，但係如果要落广告就唔畀啦。咁我諗所以大家喺呢个制裁上面个解释都唔一样。
公开资料显示，根据 YouTube 母公司 Google 嘅广告政策，广告商必须遵守所有美国制裁及出口法规，其中包括由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实施的制裁，并必须同意不会因此导致 Google 违反相关法规。按照 Google 的指引，任何广告商不能够容许受制裁的人或者实体使用 Google 广告功能。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对香港明报表示，相信今次并不是独立事件，而是美国的政治表态。刘少佳质疑 Google 受美国政府压力只会停止李家超的频道，他估计基于目前国际形势，美方会对香港和中国大陆采取更多压制措施。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剑华对美国之音表示，相信 YouTube 只是按本子办事，但是同时亦都反映李家超根本不适合做香港特首。
如果北京重视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一个国际城市的作用的话，咁趁呢次换人，其实应该考虑就谂一啲真系起码可以行到出香港，在国际平台可以出到下声的人。但是如果你想林郑月娥、梁振英、李家超这些就不用想了，他们没人会 take them serious， 也都没人会邀请他出去访问，就是香港的领导人呢就没有这个国际舞台了。就算被他做到特首，现在全面支持他了，那又怎样呢？这个人都是不会 get recognized by 这个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那他怎样可以代表香港？你咪加快香港同呢個國際社會嘅disengagement咯。
2021年6月，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反外國制裁法，適用對象包括制定、決定同埋實施歧視性措施嘅個人同埋組織。其中第十二條列明，任何組織同埋個人不得執行或者協助執行外國對中國公民和組織採取的歧視性限制措施，若果有違反，公民組織可以提訟要求停止侵害、賠償損失。第十四條就列明，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執行、不配合實施反制措施的話，依法追究法律責任。香港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20日在公開場合表示， Google 很可能已經觸犯中國大陸的反外國制裁法，但是由於這項全國性法律尚未在特區實施，如果要追究，李家超恐怕要到中國大陸的人民法院立案。不過如果 YouTube 伺服器在海外，中國的法院未必可以在域外執行裁決。他說李家超的競選帳戶並不涉及經濟活動， 質疑 Google 咁做係唔係符合美國嘅制裁令。2021年8月嘅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出乎外界所預料，並未表決將反外國制裁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嘅決定草案。學者鍾建華認為，湯家驊發表呢一番言論純粹係為咗向北京表忠，李家超被 YouTube 凍結帳戶已成定局。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在美中關係持續緊張之際，華盛頓與北京正在試圖管控雙邊關係，避免發生衝突。一本關於50年來美中關係發展的新書說，自2018年以來，美國政府和國會對中國帶來的威脅與挑戰有更加深的擔憂和緊迫性。拜登上任之後，行政當局與美國國會對中國挑戰逐漸形成立場一致的華盛頓共識，是自尼克遜訪華、美中關係正常化以來前所未見的現象。美國對中國的立場正在變得更加堅硬，未來這個趨勢將會持續下去。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接近兩個月的時候，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伯恩斯在4月14日在佐治亞理工大學發表演說的時候表示，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是俄羅斯侵略戰爭的沉默夥伴，中國是美國的嚴峻挑戰，亦都是美國強大的競爭對手，不乏雄心以及是能力，在包括經濟、軍事、太空及網絡等所有領域取代美國，成為印太地區領導強權。中國外交部駁斥伯恩斯的講法，指稱美國在烏克蘭危機當中一再散布虛假消息，對中國大肆抹黑，對中俄關係挑撥離間。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表示，中國的發展只是想讓中國人民過上更好的日子，我們對挑戰哪一個、取代哪一個並不感到興趣。時間回溯到是1995年的年底，就在中國因為不滿時任台灣總統李登輝訪問美國而對台灣試射導彈的第三次台海危機的期間，當時正在美國國會研究處擔任研究員的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薩特正在在中國訪問，在一次特別的安排之下，他和曾經擔任中國情報部長的中國解放軍總參謀長洪光楷，以及是他的退役戰略官、外交部以及是情報官員，總共七位中國的官員會面。他說，我們正在討論事情，但是會談進行的是不太順利，因為他們知道我是為國會工作，所以那個的情況就是他們對我進行了圍剿，以便讓我回去之後告訴國會知中國有幾咁不高興。沙特說，會議進行到一半的時候停頓下來，有一個人站起來對著他說話，你們美國人想要做領導世界的強權，想要做領導亞太地區的強權，你們想要繼續支持台灣，你們想要改變我們的政治制度。講到這一處，薩特自嘲地說，當時對方是有七個人，而他只是有自己一個人，我能夠是怎樣做呢？所以我非常有勇氣地閉上嘴巴不發一語。對方緊接住話，如果你們以為我們會接受這些，這樣你們是在這裡發夢，我們會讓你們清醒。上個星期，薩特在他的新書《危險的過去、不確定的現在》的發布會上面透露了這段在他腦海裡面揮之不去的經歷。曾經擔任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情報官，亦是國務院情報研究局中國部主任的薩特表示，從那一次和中國官員的會面之後，他就一直在這裡等待，直到現時。他說，那一刻現時已經到了。的確，中國不想要美國作為世界領導強權，因為那個時候中國是壞消息，他們當然更加不想要美國作為亞太地區領導的強權，這個是從毛澤東以來他們就一直存在著的想法，他們不想要美國支持台灣，他們也都不要美國改變他們的制度，這個是最根本的。沙特表示， 这个的是连贯性，这个就是事情的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一直都是在这一处，有些时候他们是不贪，有些时候他们是会贪，但是这些都是最根本的，现时就是这样，而我们是正处于其中。沙特阿他的新书当中试图为美中两国今日成为对手和竞争关系是如何造成的寻找答案，因为除了50年前尼克松和毛泽东历史性地改变了美中关系之外，他们在几十年的职业生涯当中从未见过华盛顿对北京这种颠覆性的态度转变。他认为这个转变最重要的推动力就是美国国会。沙特指出，从2018年初开始，国会两党多数为保卫美国抵抗党国一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带来的极为严肃以及是多方面挑战的行为，提出了300多个的包括高科技在内的大量抗中立法。国会对中国政府的态度转趋负面，2017年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将中国列为是美国最大的挑战，亦都反映了行政当局和国会的一致提法。他声称这个在大华盛顿地区的环城公路里面形成了的共识称作为是华盛顿共识。他表示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在国会主导之下亦都延续了这个的共识。拜登政府当中包括国务卿布林肯、国安顾问苏利文等人对中国一心想改变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已经有越来越清楚的认识，亦都采取全政府做法全力应对或者是顶活中国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在印太地区的领土以及军事扩张削弱美国同盟，通过国营企业进行经济胁迫，剥夺知识产权削弱竞争，危及美国以及西方的利益，以及是透过影响力活动收买外国精英或者是以经济投资影响政府的治理等等。今年的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中国未有对俄罗斯的行动作出谴责，使到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疑虑加深，担忧北京可能对俄罗斯提供支持。原本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立场强硬的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亦都警告北京，协助俄罗斯规避国际制裁可能使到他们面临着被制裁的后果。沙特说乌克兰战争的影响极其深远，但是习近平和普京的关系并非最近才开始，中俄关系自习近平上任之后就因为双方各自利益而变得更为紧密。经过仔细审视之后可以发现，两国在所有议题上面的合作几乎都是为了削弱美国的力量以及影响力，而且他们的共同看法都认为美国正在衰落，无法对他们的作为起到制衡作用，所以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正正是因为两国都不认为这些作为会有什么不合的后果。他说乌克兰战争只是让华盛顿更加认清中俄正在合力挑战美国的现实，因此他亦都加深了美国政府、国会以及其他人对中国的敌视，未来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只会更加坚硬，双方的对手关系将会持续，因为习近平完全未有意愿要在对美国的多种挑战当中妥协，美国国会持续推动对抗中国的立法。在美国对中国立场渐趋坚硬的同时，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亦都在持续地增强。上个星期由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雷阿姆带领的两党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台北，表达国会对台湾的支持。美国之音问沙特，国会在美台关系的改善过程当中是否亦都具有主导作用。沙特表示美国国会一向在美国对台政策上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如今美国政府亦都在这里主动改变对台湾的做法，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自蔡英文总统上台之后，中国亦都加大了对台湾的施压，美国政府认为这个是在这里改变台海现状，美国必须将它改回现状，其次是台湾在美国的印太政策当中占有重要的分量，如果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更强硬，双方将会变得更加对抗，美国就必须有一位位于第一岛链中心的台湾的支持。而此外， 沙特表示，民主台湾同美国有共享价值，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对美国在应对中国的高科技挑战上面十分重要，因此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被认为是在以切香肠的渐进方式改变现状的作为，美国亦都进行反向操作，以同样的切香肠的方式改善同台湾的关系，并且以提高中国侵犯台湾必须付出代价。不过他表示，这一切改善同台湾的政策都是在美国的一中政策框架下进行，目的就是要避免同中国发生战争。美国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李宇堂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北京的确实是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在这里切香肠，即使是美国没有跨越红线，中国总是以怀疑的角度来解读美国的策略，认为美国是朝着推动台湾独立的方向努力。近来中国多次指责美国正在是掏空虚化一中政策，之前在传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外长王毅即是表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面是在公然踩踏一个中国红线。佩洛西后来因为确诊新冠肺炎推迟了台湾之行，但是中国要求佩洛西是取消访台而并非是延后。李宇堂表示，美国不应该是允许北京界定红线在哪一处，北京想要限制美台之间的合作，如果美国让北京界定红线，这样美国想要避免冲突的欲望就可能会变成迁就北京的喜好。不过他亦都表示，红线的确是存在，只是无法得知那一个红线是在哪一度，除非去测试那一条的界线，不过这样做总会是会有误判性的可能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是一个景气的月份，俄语新闻网站斯拉夫萨克拉门托平均都有成50,000名的读者，但是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这个数字增加了成2倍。下面我们会看看海外侨民传媒对抗俄罗斯宣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斯拉夫萨克拉门托成立在2014年，面向的是一个在加州萨克拉门托和美国其他城市安家的大的讲俄语的社区，他既报道当地和美国国内的新闻，亦都涉及在俄罗斯发生的事件。在加州有一群讲俄语的小众受众，他们并不阅读或者观看美国新闻，主编鲁斯兰古尔日伊对美国之音又说，这是一些经常用俄罗斯支持的媒体提供的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当作他们的信息来源的人。自从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一直在寻求对新闻报道的完全控制，就如何报道这场战争向当地媒体发布法律和指令，并迫使仅存的几家独立媒体关闭或者搬到海外。虽然克里姆林宫支持的媒体在美国已经不许落地，在欧盟亦都被禁止，但他们在俄语和西班牙语市场仍然占有一席之地。这个就是斯拉夫萨克拉门托这样的媒体可以一展身手的地方。古尔日伊在解释他提供更多独立报道的动力的时候说，他注意到了好像今日俄罗斯和俄罗斯第一频道这样的国家控制的频道令人不知所措。古尔日伊出生在白俄罗斯，他的母亲是白俄罗斯人，父亲是来自后来被俄罗斯吞并的乌克兰地区克里米亚，20多年前他随着家人移居美国。这名40岁的男子自称是乌克兰白俄罗斯裔的美国人。虽然古尔日伊在萨克拉门托有一个小团队，但他依靠乌克兰的一个由记者和军事官员组成的网络来到报道这场的冲突，并反击他所说的俄罗斯系统性的虚假信息运动。他又说这些对他来说真是一个挑战，因为他们想要确保他们的报道保持客观，所以他们要核实来自乌克兰的一切信息，因为就好像俄罗斯有很多虚假信息一样，目前在战时乌克兰亦都有一些。为此古尔日伊和他在加州的团队为每个故事都进行多方面的求证。 斯拉夫什克拉门托的努力在俄罗斯并没有引起注意的。在战争爆发的头几日，俄罗斯媒体监管机构联邦通讯监管局封锁了俄罗斯境内对该网站以及其他几家新闻网络的访问，包括美国之音的俄罗斯语广播、英国广播公司等等。但是该网站仍然在继续吸引俄罗斯的读者。管理人又说，虽然有禁令，他们目前大约有 10% 的读者是来自俄罗斯，因为他发表了一篇关于虚拟私人网络 VPN 服务的报道，所以他认为大众正是在使用这个代理服务来到上他们的网站。在加州，管理人说，因为他对这场争论的报道和之前对乌克兰腐败的报道亦都已经在社交媒体上面收到了威胁。他还在同2018年因为该媒体报道涉嫌滥用对乌克兰的人道主义援助而引起的诽谤诉讼进行抗争。他说他在加州的侨民社区有很多当地的敌人，他们一直在威胁他，威胁要毁了他的生意。管理人又说，有趣的就是一方面说他是乌克兰的特工，而另外一方面说他是俄罗斯特工，其他人甚至说他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所以在这个社区工作真的很难的。虽然是这样，报道还是很受到欢迎。斯拉夫萨克拉门托的面书页面吸引了70,000多名的新粉丝，成功的部分原因是在于他对这场战争的直播。位于加州洛杉矶的俄罗斯记者维塔利阿塔耶夫特罗森一直是这些视频的主要的贡献者。这位最初来自莫斯科的33岁男子已经在美国生活了6年，除了和斯拉夫萨克拉门托合作，他还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户上面播放视频。特罗森对美国之音说，他参加乌克兰人的集会，他要求来自不同背景的嘉宾，他试图尽可能的多元化，向他在俄罗斯的受众展示他们能够和乌克兰人交谈。同斯拉夫萨克拉门托不同，特罗森的目标受众主要是在俄罗斯。他说他试图对那些看他视频的人说，看看隔离的乌克兰发生了什么事呢，有时他们不相信他的，他们反对他，为了使这些直播发挥效力，特罗森偶尔会进行一些高端的采访。这个月他请到了俄罗斯自由派政治家、前俄罗斯议会杜马成员康斯坦丁·波罗沃伊作为嘉宾，讨论乌克兰的局势。而在另外一个直播之中，他请来了俄罗斯演员阿列克谢·柏林。在离开俄罗斯之前，特罗森在2014年创办了一份名为《新莫斯科》的商业刊，以并入俄罗斯首都的一块领土的命令。他仍然在洛杉矶管理该杂志及他的在线的版本，并且利用他发布有关战争的新闻。以上是美国之音卡乔华盛顿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美国国会1828年通过了一项立法，对一系列进口商品大幅度征收关税。这项立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工业免受外来竞争的压迫。美国南方各州反对这项立法，因为南方是农业区，没有工业需要保护，南方主要产品是向欧洲出口的棉花。美国如果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欧洲就会对美国出口的棉花征收对等关税。这样不单止南方的棉花销量会降低，使南方农场主的收入减少，同时亦会使美国市场上工业品的价格提高。南卡罗来纳州拒绝交进口税，并且表示进口税不符合宪法，宪法没有给予联邦政府征收保护性关税的权力。美国当时的副总统卡尔霍恩就来自南卡罗来纳州，他一度曾经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但是后来变成州政府权力的坚定支持者。卡尔霍恩为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写了一份长篇大论的声明，在声明中卡尔霍恩提出所谓的否定原则。他说联邦政府是由各州建立，因此各州的权力高于联邦。 卡尔霍恩指出，各州可以拒绝接受联邦政府任何不符合宪法的政令，联邦政府的行为是否合法由州政府自行判断。参议院就此展开辩论，南卡罗来纳州的罗伯特·海恩支持否定原则，马萨诸塞州的韦伯斯特极力反对，两人唇枪舌战，展开一场论战。韦伯斯特说，海恩嘴里面讲的什么自由第一、联邦第二，完全是一派胡言，而且不可分割。自由和联邦本来就是一个共同体，不可分割，现在是这样，将来亦是一样。每人知道杰克逊总统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他在辩论期间没有发表任何公开声明。南卡罗来纳州为了得到杰克逊的支持，决定设宴纪念美国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杰克逊总统同意出席。晚宴上的讲话都是经过精心设计，他们一开始就是称赞杰斐逊总统的民主理念，然后又提到维吉尼亚州反对联邦政府1798年通过的爱国人法和惩治叛乱法的那段历史。跟着落来，主办者将话题引到南卡罗来纳州对进口关税的反对。讲话结束之后，杰克逊总统率先捉走，杰克逊站起身举起酒杯，他双眼直视副总统卡尔霍恩，等欢呼声平静落来之后，他说，我们的联邦一定要保持下去。卡尔霍恩站起身同大家一起干杯，他完全没想到杰克逊会反对他的否定原则，他的手震了一下，酒都泼了出来。跟着下来轮到卡尔霍恩捉酒，他慢慢地站起身说，我们的联邦十分宝贵，仅次于我们的自由。等了一阵之后，卡尔霍恩继续说，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只有尊重各州的权力，给各州平等享受联邦的福利和负担，联邦才能够得以保持。杰克逊几分钟之后离席，大部分人紧随其后。不过否定原则在南卡罗来纳州极端主义者之中依然好有市场，两年后死灰复燃。否定原则并不是杰克逊和卡尔霍恩的唯一分歧，卡尔霍恩还对杰克逊的好朋友战争部长约翰伊顿的夫人发起攻击。杰克逊内阁里面的三个成员支持卡尔霍恩，这四个人的夫人都拒绝和伊顿夫人来往。杰克逊认为这个是他们的政治把戏，目的是要强迫伊顿退出内阁，使杰克逊出丑。杰克逊和卡尔霍恩之间的敌对情绪日益加深，而同时前总统门罗任期内和卡尔霍恩同事过的内阁成员威廉·克劳福德写信给杰克逊说，卡尔霍恩1818年的时候曾经主张逮捕杰克逊，当时杰克逊未经门罗总统的批准，擅自率兵进攻西班牙控制下的佛罗里达一带，还吊死了两个英国人。卡尔霍恩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建议惩罚杰克逊，杰克逊直到1829年才知道这个消息，两人的关系因此陷入冷战。卡尔霍恩和杰克逊亦曾经试图改善关系，而且有一次好像真的做到了。杰克逊对国务卿范布伦说，他和卡尔霍恩已经冰释前嫌，两个人会销毁彼此之间那些不友好的书信。他还准备邀请卡尔霍恩来到白宫和他共进晚餐。卡尔霍恩觉得和杰克逊关系改善之后，就可以着手消灭自己将来竞选总统的对手国务卿范布伦。他决定保留和杰克逊的书信，不将他们销毁。他将这些信件作为资料写成一本小册子，里面引用一些人的声明，否认克劳福德的指控。 并指责国务卿范宝伦利用克劳福德在杰克逊和卡尔霍恩之间制造矛盾。卡尔霍恩的部下拿着这本小册子交给战争部长伊顿，请他转交杰克逊总统，并对伊顿说没有杰克逊的批准，他们是不会公开发行这本小册子的。点知伊顿并没有将小册子转交给杰克逊，亦没有给卡尔霍恩的部下任何答复。卡尔霍恩以为沉默就意味着杰克逊的默许，于是就大批印刷并公开发行。杰克逊知道之后嬲到不得了，卡尔霍恩不单止没有销毁两人之间的书信往来，而且还将他们公诸于众。支持杰克逊的报纸《华盛顿环球报》指责卡尔霍恩向民主党内投掷了一枚燃烧弹。杰克逊宣布卡尔霍恩和他的支持者是自掘坟墓，卡尔霍恩一头雾水，直到后来才发现伊顿根本就没有将宣传小册子交给杰克逊看，甚至没有提及这件事。伊顿这样做是为了同夫人出气。而同时杰克逊亦继续捍卫伊顿夫人的荣誉，他甚至召开内阁会议讨论这件事。除了伊顿本人之外，所有内阁成员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杰克逊对他们说他不想干涉内阁成员的私生活，但是他发现他们几位的家庭好像串在一起孤立伊顿。杰克逊说我是不会跟约翰伊顿分开的，在我内阁里面工作的，如果不能够跟伊顿和睦相处，最好尽快辞职，我必须亦一定会实现内阁的和睦。杰克逊说对伊顿的侮辱就是对他的侮辱，如果不跟伊顿合作就索性辞职，结果无人辞职。但是情况并未出现好转，很多人无论如何亦无法平等地接受伊顿夫人。范布伦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对杰克逊造成沉重的伤害，但是他清楚地知道不能够建议杰克逊被伊顿辞职，因为杰克逊已经明确表示他宁可辞去总统的职务亦不会背信弃义。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你华教 Larry 煮中国菜，今天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Up in Smoke 以及 Burst Somebody's Bubble。
Larry， 你想学煮什么餸啊？即管说吧，我最拿手的是麻婆豆腐，如果你想学难啲嘅，我可以教你做北京鸭嘅。
No, no, Li Hua. I want to learn how to make real Chinese food. You know, like fortune cookies. How do you keep the paper inside from getting burned in the oven?
话俾你知，你唔好失望啊。其实中国根本冇咩 fortune cookie 幸运煎饼，这个系美国嘅原创啊。
What? All these years I've dreamed of going to China to have a real Chinese fortune cookie, and you're telling me they don't exist?All my dreams are going up in smoke.
Up in smoke? 我还没煮餸，哪里有烟啊？
When you say that something goes up in smoke, it means that it disappears or it's no longer possible.
我明了， up in smoke 是讲一件事的希望破灭。换句话讲，你想去中国吃正宗的幸运煎饼的梦想已经成为泡影。Your dream went up in smoke.
That's right. Usually, you use this expression for...something you have been planning for a long time. For example, I always wanted to go to Harvard, but that dream went up in smoke when I found out how much it costs.
你原来梦想去哈佛读书，吓都系我第一次知道。咁我一直梦想去巴黎工作，结果攞唔到签证，亦都可以话 my plan went up in smoke.
That's right.
虽然话幸运煎饼唔系中国嘅产物，但系你都唔使以为自己去中国嘅梦想破灭啦。
I know, it's just disappointing. Last week I got a fortune cookie that told me all my dreams would come true. I thought it was a sign from heaven.
你真的信的？签饼里面纸条的话不是上天的意思，是签饼公司的意思。
This is no time for jokes, Li Hua. My life has just come tumbling down around me. No fortune cookies in China. Who would have known?
Oh, poor Larry. 为了不使你的梦想彻底破灭，我一定毫无保留将自己的厨艺全部教晒俾你。讲啦，你想学乜嘢？
Well, I really want to learn how to make the little white boxes that you put the food in. Wow, Li Hua, I can't believe that I made such great mabu tofu on my first try. Isn't it great?
Yeah, it's, 可以话是你的独创。正宗的麻婆豆腐里面是不会放意大利粉和花生酱的。
Oh, come on, Li Hua, don't burst my bubble. I think you're just jealous that I'm such a natural cook.
Burst your what?
Burst my bubble. When someone is really excited or confident about something, you burst their bubble when you say something to disappoint them.
Oh, burst your bubble. 吉穿你的番碱泡就是令到你的希望破灭。你本来对自己做的麻婆豆腐觉得自豪，结果我就泼你冷水。 So I burst your bubble.
Exactly. Or, for example, I have a friend who really wants to be a famous singer. I should tell her to give up that dream because she has a really bad voice. But I don't want to burst her bubble.
如果你的朋友真的没有唱歌的天分，即使你不去 burst her bubble, 到时候 her plan will go up in smoke. 她的梦想最终都会成为泡影。
That's true. You know,To thank you for teaching me how to make mabu tofu, I'm going to teach you how to make my special recipe. A deep-fried hot dog topped with chocolate sauce and broccoli.
I hate to burst your bubble, 不过你这个独家菜还是留下自己叹了。油炸热狗，加点西兰花和朱古力浆，听起来都没胃口啊。
Are you crazy? It's delicious. You know, I hate to burst your bubble, Li Hua.But I don't think you're such a cooking expert like you think.
你怎么说都可以，我本来都没说自己是什么烹饪专家，但是起码我知道麻婆豆腐里面是不可以放薯条的。
Well, maybe we should just agree to disagree.
不过火腿炒西兰花都可以说是一味中国餸，但是不可以放朱古力酱。
See? I knew I was a natural Chinese chef. I've been making a traditional Chinese dish without even knowing i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up in smoke， 意思咧就系指希望破灭；而另一个咧就系 burst somebody's bubble， 意思就系指打破某一个人嘅幻想。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十一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七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即是亚太五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韭菜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